在处在一个这个新冠肺炎这样子蔓延的时候啊，我们教会还能够奉主的名在这里聚会，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为这件事情感恩。那么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些同工们是带着耶稣基督的爱心啊，建议说是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啊，60岁以上的啊，应该不要来聚会。嗯，我非常的感谢这样子的建议哈。其实这个建议不是我们同工们自己的建议，乃是美国的这个政府所提供的建议。这个问题在于，这个讲员已经73岁，这个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好壮着胆啊，靠着主的恩典啊，来今天呢到教会里面来讲道。我知道在国内我有许多的朋友，他们都是大学的老师，那么他们呢已经开始在这个家里面啊教课。那么我觉得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能讲笑话，这个讲笑话绝对要看到你的这个对象哈。假如说是没有看见自己的对象要讲个笑话，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我想我们讲道也是一样，虽然我们讲道不是讲笑话，但有人说黄老师你讲道就是在讲笑话哦，是吗？这么严重啊？我觉得讲道也是要有这种交流啊。我讲道的时候啊，非常注意各位的反应，特别是你们的眼神啊，这个我是非常留心的啊。这个我在开始讲道的时候紧张的不得了，完全不知道会众是在笑呢，是在哭呢，还是有什么样的反应。但是后来慢慢的皮比较厚了以后啊就开始留心这个会众的反应。那么后来我才发现，这个会众的反应啊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什么？因为神的灵在这里工作，不但是这个感动我，其实最大的时间是在这个我准备信息的时候。但是我在讲道的时候，神的灵最重要的工作是感动你们。那么感动你们，透过你们的感动，透过你们的表情，透过你们的眼神来感动我。那么所以到最后就是同感一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在网上面讲道的话，我就不知道要怎么讲了啊。而且我讲道是一下要站起来的，我坐着不会讲道啊。这个在如果在家里面啊，对着一个电脑讲道的话，我恐怕就不会讲了，因为要坐下来啊。这个我现在还不晓得哈，就是在如果家里面讲道的话，是不是你们在这个像 Zoom 去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的脸吗？还是只听到我的声音？哎呀，这看到脸，那我如果说在网上讲到，我就希望人家不要看到我的脸，也长得又不漂亮。也可以关掉是吧？啊，那这样的话大家就只看到只听到我的声音是吧？哦，我可以看到你们。
哎，
是吗？那么多人都可以啊。哎呦，了不起啊。哦 ,OK, 好。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还是继续来看我们的大卫系列。那么今天的这个讲到的题目是扫罗嫉妒大卫。那么所以这段经文呢比较长，我们慢慢来读哈。你如果不能够看到这个字体的话，你就听我的声音。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然后跳两节，然后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及庆。这个字我昨天查了，念庆啊，就庆祝的庆，一样的发音哈。 我以前不晓得这是怎么发音，我以前叫打鼓击石，因为底下有一个石头嘛，对不对啊？后来晓得原来是念错了。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将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他就领兵出入。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入。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扫罗的心里说：“我不好亲手杀他，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大卫对扫罗说：“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岂敢做王的女婿呢？”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却给了米何拉人亚德列为妻。扫罗的次女米甲喜爱爱大卫，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喜悦。扫罗心里说：“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所以扫罗对大卫说：“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扫罗吩咐臣仆说：“你们暗中对大卫说，王喜悦你，王的臣仆也都喜爱你，所以你当做王的女婿。”扫罗的臣仆就照这话说给大卫听。大卫说：“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我是贫穷卑微的人。”扫罗说：“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王不要什么聘礼，只要100非利士人的羊皮，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扫罗的意思要使大卫丧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扫罗的臣仆将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就欢喜做王的女婿。日期还没有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起身前往，杀了200非利士人，将羊皮满数交给王，为要做王的女婿。于是扫罗将女儿米甲给大卫为妻。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更怕大卫，常做大卫的仇敌。每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好，我们圣经就念到这里为止。这一段经文是在神的话语撒母耳记上18章。那么这一段话呢，讲到这个故事是从扫罗杀了哥利亚以后的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这一个系列也我们从这个扫罗被被神不是扫罗大卫被神拣选，高利要成为这个以色列的王开始。那么后来呢，就碰到了这个非利士人跟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要对阵，结果出来一个巨人叫做哥利亚，这个没有人能够打赢哥利亚。结果那个时候的大卫大概估计是12岁到15岁之间所以说很年轻的大卫，居然呢用了一个机旋，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大概是一个抛石头的一条绳子以及一个袋子， 就把这个石头呢就打在哥利亚的额头上面，那么哥利亚呢就倒在地上，那么大卫呢就拿哥利亚的刀把这个哥利亚的头给砍下来，所以就赢了这场战争。所以这场战争呢就使得这个以色列人啊，在扫罗的引导之下大获全胜。那么这个时候班师回来的时候呢，这里就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啊，非常非常的喜欢，特别是妇女们啊，这里讲到这个妇女们，他们从这个以色列的各个城市里面出来，来歌颂迎接扫罗王。但是他们在舞蹈唱和当中的时候呢，却说了一句话，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个都是一些这种赞美的话，但是呢因为大卫在这个赞美话的当中呢，他的这个功劳比较大，因为他是万万。那么扫罗呢虽然也杀死很多的敌兵，但是呢却只不过说得到一个千千。其实按照杀死敌兵的人数来说的话，大卫只杀死一个人啊，那么扫罗呢不晓得比他杀的要多多少倍。但是呢这个老百姓的心里面，特别这些妇女啊，这是妇人之见啊，对啊，这个他们看的就不一样，他们就觉得这个大卫的功劳要比这个扫罗要多很多啊，对。所以呢这件事情就引起了很多的麻烦啊。这件事情啊，是因为这个千千跟万万的区别啊，就出来了。当然假如说是扫罗是一个大量的人，他不计较这件事情的话，那也就罢了。所有事上面的这些事情呢，都有一个远因跟近因啊。这个近因呢就是一个引起这个一个导火线啊，使得这个事情爆炸的。但是在这个导火线之前，肯定有人把一个炸弹摆在旁边，有人已经在那谋略，所以说有一个更远的一个原因的。那么在这件事情上面，当然千千跟万万是一个导火线，是一个原因。但是更多的原因是什么？更多的原因是因为扫罗他成为一个非常心里面不平衡的人。为什么他不平衡？原因他也知道，他原来是耶和华神所高立的一个以色列的王，但是因为他违背了这个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给他下命令，他虽然执行，但执行的不透彻，不讨神的喜悦，所以呢耶和华的灵就离开了他。那么一个人假如说是平常都被耶和华的灵所充满了，有一天忽然间耶和华的灵离开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这个传道的人，每一个传道的人都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耶和华的灵不跟我们同在了啊。假如说你从来没有跟耶和华的灵在一起，那么耶和华的灵离开你，你也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本来你就不跟他很接近。但你假如一直跟他很接近，有一天他不在那里，一般来讲不是耶和华自己走开，也一般来讲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离开了耶和华。当耶和华不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知道哦，特别是碰到一些情形的时候，这个事情的发生就跟平常不一样了，我们知道的。所以扫罗不是笨蛋，扫罗也知道。而且呢我们这里看到扫罗开始精神上面有些不正常，那么他就在自己的家里面胡言乱语，基本上就成为一个疯子一样啊！一般的人不会胡言乱语的，而且他性情很烦躁。那么为什么要叫这个大卫来呢？因为大卫啊，在这个众多的这个他有很多的这个恩赐哈，你要不说他牧羊是他的恩赐，那么他这个去打狮子打老虎也是他的恩赐，然后呢他这个丢这个石头丢鸡旋丢石头他也不晓得练过多少次啊，对不对啊？这也是他的恩赐。所以这个人恩赐很多，但是还有一个恩赐，看到没有，他会什么？他会弹琴，了不起哦， 我们这个诗班的特别是我们初姐妹她会弹琴你这也是恩赐对这都是神从神而来的能够来服侍神的。结果呢这个扫罗就很喜欢这个大卫他会弹琴。所以呢就特别把这个人因为年轻小孩子嘛这个我相信扫罗的这些儿女们都比他年纪大。那么就把这个年轻人留在身边让他呢这个常常给他弹弹琴解解闷有特别是他心情很烦躁的时候耶和华不与他同在的时候他能够让他的情绪能够安定下来。但是呢仍然是没有用因为这个里面的烦躁是太大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扫罗发怒他而且就这样说他有没有跟别人说不知道至少他在心里面是这样想的我们这段话里面扫罗曾经两次心里这样子说你就看到他是不是讲出来的他是在心里面这样嘀咕的那么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的我想扫罗这样子说的时候他也知道这个大卫这个年轻人曾经被撒母耳用一脚的油倒在他头上高立他要当以色列的王我相信这件事情是瞒不住的是扫罗可能知道我们也看到最后呢扫罗自己承认他说这个以色列的王位将来是你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所以呢扫罗心里面很难受非常的不舒服那么扫罗心想假如这个人要当王的话那很可能我这个王就不能当到我死的时候才让出来给他可能明天他就当王了那么我呢就不能当王那么在以往在你如果看这个以色列南国跟北国这个特别是北国有很多篡位的这种事情每一次一篡位的时候不是说是这个新王上来就把这个老王关起来或者把他我们中国人常常会把一个老王然后篡位的时候呢就把老王叫做太上皇对不对尊称他事实上要软禁起来对不对但是以色列没有这种事情在北国你去看你看北国的历史王篡位的时候都是把他杀了所以扫罗认为大概我的命不长了这个年轻人有一天会把我杀掉或者是他使用什么手段把我杀掉因为他要当王对所以他就说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哇所以你可以想到其实中国历史上面这种事情相当多对不对我们把它叫什么功高震主是吧对不对一个人功劳很大的时候他的主人就不高兴了对要想办法要对付他了对不对那中国的历史上面这个很多很多的开国的这种皇帝他都要怎么样都要杀功臣对不对因为没有这个安全感对不对这些功臣都是带兵打仗如果没有这些功臣的话他这个天下不会打下来的但是一旦拿到他的这个国位的时候他就要把这些功臣要一个一个的要把它消灭那么历史上面这个宋太祖大概是什么杯酒释兵权大概是最这个在中国历史上面是最温和的一次是宋太祖吧大概是吧那么其他的人就没有这么仁慈了都是要杀掉的这个非常非常厉害这个我们这样今天不讲中国的历史其实讲起中国的历史的话有很多很多的地方看到这个圣经里面描写一个丑恶的人性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面都是反映出来的这个人类自从堕落以后这个人类犯罪的这么一个本领以及犯罪的手段以及犯罪的行为不管你是在这个圣经里面讲的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也好我们中国的5000年的历史也好都是大致相同的都有同样的这种本质好所以他功高震主所以呢这个扫罗就想杀他了所以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 大卫啊，这一点呢、啊，扫罗做的不是非常好。这个中国历史上面的这些开国皇帝啊，不做这种事情，为什么？他们都是、啊、要杀这个人的时候，还非常的对他非常的仁慈，使得这个人呢、啊、根本就不知道他已经大祸临头了，都不晓得啊。那么这个扫罗呢，这一点做的没有中国的皇帝那么好，对，就他怒视大卫。不过我想啊，他也是不由自主，为什么？他已经神志不大清楚了啊，所以他大概想装也装不出来，他就不得已的不由自主的就把他内心的这个愤怒啊就表达在他的脸上，所以就怒视大卫。但是呢，大卫当然知道大卫不是笨蛋了，你看到大卫是一辈子都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对不对？假如这个王开始怒视他的话，我相信他知道这有危险了，可是呢他又不能够离开这个王。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段圣经里面曾经讲到好几次扫罗要怎么样子陷害大卫。第一次呢是直接的要杀他，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的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里胡言乱语。那么这里讲到从神那里来的恶魔，恶魔怎么可以从神那里来呢？啊，这个事实上在圣经里面不是第一次啊，不是唯一的一次讲到这个恶魔魔鬼啊要从神那里来啊。各位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哈，恶魔是背叛的天使啊。上帝没有创造撒旦，也没有创造这些恶魔啊，但是这些人这些天使背叛了上帝以后，他们呢就要做很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上帝完全可以控制他们让他们不要做这个事，但是如果上帝没有阻止拦阻他们做这些事的时候，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神是完全掌权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等于是上帝让他们差使他们来做这样的事情，懂吗？啊，所以说我们圣经上面常常都是站在神的位置上面来看一件事情啊，他神没有拦阻这件事情，就等于是神指使这件事情，让这件事情发生。好，那么这个怎么搞的呢？他在家里面胡言乱语，然后呢旁边呢这个大卫呢一定在弹琴啊，慢慢弹琴，弹得很好听的音乐。结果呢扫罗把枪一抡，就是他这扫罗大概也不晓得为什么他家里面休闲的时候还拿着枪了啊，这个很奇怪。这个枪就是我们就是矛啊，就我们中国人叫矛，圣经里面对吧，矛不用矛这个字，都用枪。那么枪一抡，然后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面。这个这扫罗常常心里面说啊，说这些话，然后呢就一下子就把这个枪丢出去，然后想把这个大卫钉在墙上啊，这个被钉在墙上这个滋味不好受啊，对。结果呢大卫躲避他两次啊，不是说只是这个枪向他丢过一次而已啊，丢过两次，在这里讲了两次，我们看到后面下一章又讲了一次。下一章啊，那个讲得更好啊，这个说是那个大卫躲开了以后，那一支枪就嘣一下钉在那个墙上面。意思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扫罗他的力气还蛮大的啊，像我的话一支枪这么重丢过去，就算是人躲掉的话，我那支枪大概也不会钉在墙上，他就掉到地上了，对不对？扫罗力气很大啊，这个解经家说扫罗这个时候呢大概至少已经60多岁了啊，这个他年纪蛮大的啊，按照我们教会的这个说法的话，60多岁的人应该不来聚会的。但很明显的，我们这个扫罗他的这个60多岁了，他还是非常的这个健壮。好，那所以呢我就得到一个结论，是好险了，真是好险，替大卫捏一把冷汗啊，对不对？因为呢要躲过一个疯子实在是不容易啊，因为疯子的意思就是说他做事情不照常理，就不照常理来做事情，不按牌理出牌啊，对不对？所以实在是不容易。好了， 然后我们看下一章，就是撒上第十九章的时候，也讲到一节，他说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扫罗手里拿枪坐在屋里啊，大卫就用手弹琴，大卫还是一样在那里弹琴了，对。然后呢，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他却躲开，扫罗的枪刺入墙内。我相信那个枪啊，不但刺入墙内，还在那里抖啊，你知道吗？我搞不好还有一些声音出来，这样的声音哈。对，那么当夜大卫逃走就躲避了。OK， 到这个之前大卫都没有躲避哦，他就是基本上面你枪过来赶快躲啊。这个大卫也是身手敏捷哈，对，他那时候还年轻嘛，对不对？所以呢，又一次躲过了。好了，我们看这个是第一次的这个扫罗要致死大卫啊，是用这个直接的方法，用枪把他钉在墙上。第二次就开始用谋略了啊，因为他知道这个亲手要杀掉大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扫罗就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杀他，要借耶和华非利士人的手来害他。好了，你看到没有，这个人说好为耶和华征战。这个我们呢、跟扫罗没有两样，常常啊要做坏事的时候要奉神的名做的，你要为神做，看到没有，他是把耶和华的名拿出来，用这件事情作为一个非常这个非常堂皇的一个理由，事实上他是要做坏事，事实上他是要借非利士人的手来把这个扫罗杀掉，大卫杀掉，所以这个叫借刀杀人，对不对啊？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计谋是我们非常的清楚的。好，这个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呢，扫罗却给了米和拉人亚德列为妻，是讲好的要给他当老婆的，结果要到了要结婚的时候，却改变主意，把这个女儿呢给了另外一个人啊为太太。为什么这样做呢？大概是因为啊这段时间非利士人没有来挑衅，懂吗？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让这个大卫去打这个非利士人，借非利士人的手来杀他，所以没有机会啊，对。所以呢就让大卫这个不要就把他这个女儿就嫁给别人了，意思说他宁可失言失言而肥，他也不愿意让大卫有这个好处。好了，那么第三次，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哎呀，这个没有说米拉爱大卫哈，这个大女儿，这个米拉可能也长得不怎么样。为什么道理？因为这个米甲大概长得比较漂亮。为什么道理？因为圣经上面说大卫喜欢米甲，这个所以大卫也有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口味哈。那么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喜悦，哎呀，机会来了，你看我这个女儿啊，这个第二个女儿要喜欢这个大卫。然后扫罗又一次心里说，你看到没有，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啊，这段圣经里面已经讲了三次了，我将这个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看到没有，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所以扫罗对大卫说，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其实第一次根本就没有做女婿，就是说第二次尝试做我的女婿，对不对？因为是这个是一个尝试，没有真正的做他的女婿。扫罗说，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你这个扫罗啊，他这个人是真的是非常，可是他在做一些谋这些计谋的时候，他不像一个疯子啊，他相当的精明，而且相当的这个有谋略的，对不对？因为他这个时候他的谋略是什么呢？他自己不直接跟大卫讲，他让他跟随他的旁边的人呢、要跟大卫讲，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王不要什么聘礼，只要100非利士人的羊皮，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扫罗的意思要使大卫丧在非利士人的手里，这意思是说你把非利士人杀死了以后，要把他的羊皮割下来，然后这样就算数啊。这个我们中国人好像不做这种事情，我们中国人都是割耳朵，好像是要把耳朵割下来，要。那么这个犹太人又把羊皮割下来，我想有特别的道理，因为犹太人自己也是行割礼的， 啊，他们没有羊皮，但是这些不信割礼的这些外邦人，他们就把羊皮割下来。All right, OK。没有人不知道羊皮是什么吧？如果不知道的话，你自己回去查字典。今天不讲。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起身前往，杀了200非利士人，将羊皮满束交给王，为要做王的女婿。你看到没有？这大卫相当积极哦，对不对？他自己带队就出去，结果呢，神眷顾他，不是杀100，是杀200啊，对，而且呢，他就把羊皮割下来，然后照的数目就交上去，然后说为要做王的女婿。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大卫这件事情上是蛮积极的啊，他喜欢这个第二个女儿叫米甲的。于是扫罗将女儿米甲就给大卫为妻，因为这个是实在是再没有办法再这个赖掉了哈、啊，对。所以我估计这个大卫这个时间呢、啊，恐怕还不到20岁啊、大概我估计大概在15岁跟18岁中间呢、啊，这样子，就是说这件事情跟他杀这个哥利亚的时候又过了若干年，但是仍然是很年轻了，所以照我们今天的规矩的话，应该叫早婚早恋，对不对哈、啊？这个是要被这个要处罚的，是在中国要被处罚的。美国就没有这回事了哈。OK， 但是呢，虽然有这么一个谋略，结果呢，还是没有害死大卫啊。而且呢，所以我们用中国的话叫赔了夫人又折兵哈，对不对？这个计谋没有完成。好了，这是第三次，第四次呢，大卫打发人到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这个是在下一章哈。窥探他，要等到天亮的时候杀他。大卫的妻子米甲对他说，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要被杀。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垂下去，大卫就逃走躲避了。所以这一次呢，是大卫逃掉了，逃走了，因为事先呢，这个他的妻子米甲告诉他，而且米甲帮忙他，让他从这个窗户里面呢就逃走了。所以又一次，而且你仔细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将来有机会如果神允许的话，我会继续的跟大家讲大卫的故事，以后你就看到还有许多的次啊，每一次都是非常的惊险的啊。对，好了，那么我们要看看大卫的怎么回应呢、啊、他经过这么多的惊险，对不对？第一，大卫是个勇士，他完全可以还击的啊。这一个60几岁的老头子在大卫底下，这简直是不堪一击的啊！他连这个哥利亚都能够把他打死，那这一个扫罗算什么，对不对？一个就是一个糟老头子嘛，对不对？啊，所以他可以还击，但是他选择不这样做啊。对，我们看到他用的方法是什么呢？用的是躲避。那个枪对着他这样丢过来的时候，他赶快躲啊！他这个身手敏捷，这个能够躲得开。对，然后呢，他还谦让，你看他谦让了吗？这个要把这个女儿嫁给他的时候，他还说了一些话，我们等一下再可以看他说什么话哈。他说我不够资格的。对，那最后呢，他是选择逃走，他没有在任何的情况之下还击这个扫罗啊，他完全可以这样做，但却没有这样做。所以以后扫罗追杀他，他甚至有机会能够杀扫罗，但都没有动手。那么我们以后讲到的时候会讲到很清楚的啊，有几次的机会，这个扫罗可以杀大卫可以杀扫罗的，但是大卫的选择不这样做。好了，这个我们今天的经文基本上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呢要看看这个我们的属灵的这个教训是什么。首先第一个是，你被人家嫉妒怎么办？你有没有被人家嫉妒过啊？肯定有哦，一定会啊，这个多多少少会有被人家嫉妒的。就算是你实在是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你运气好，有些事情呢，成功了，人家还是会嫉妒你，对不对？嫉妒你的运气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嫉妒这件事情，人家嫉妒你的时候啊，很容易，我们这个被嫉妒的人呢、啊，很容易知道。人家不要讲啊。你看他脸我就知道怎么办呢？ 要先反省啊，自己是不是犯了罪，就是说这个人家嫉妒的这个原因是不是因为我自己的罪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保罗是常常做这样的事情。保罗写这个诗篇第139篇，他这样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各位弟兄姐妹们，为什么诗篇里面有那么多的诗是大卫写的？你知道大卫啊，他的经历啊是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啊，他有很多的诗都是他非常危难的时候，非常窘迫的时候他所写出来的啊。然后呢，其实他真正的已经当了王，已经事情非常顺利的时候，那写的诗反而就比较少一点。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诗篇第23篇啊，大概是他那个时候比较顺利的时候啊的写出来的，所以呢没有什么在那里大声的呼求耶和华救我啊什么等等没有。但是你知道这个诗篇23篇啊，这个我们解经家一般都是讲把诗篇22篇23篇跟24篇是一起来读的啊。23篇是中间的一个，你如果读诗篇22篇的时候，你就看到大卫呼求哦，大卫在那个地方这个受到很多很多的这个窘迫的事情，但是解经家却说大卫被神感动，在诗篇22篇的时候所讲的话预表了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哇，真是我觉得这神真是了不起哦，能够使用一个这样子窘迫的时候发出来的这种呼声啊，来预言神自己将来要到人间来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啊，非常的了不起。所以这上面这个诗篇的时候一开始就是说大卫的诗教育灵长啊，你知道所谓叫教育灵长的意思就是说他不管他写什么诗，在那个情况的窘迫的情况或者顺利的情况，他写的这个诗他不见得在那个时候就交给灵长啊。等一下我们就会知道他有些诗歌啊，那是在他这个非常非常危险的时候所写的，那么他那个时候想交给灵长也没有灵长，为什么？因为他还不是王啊，灵长是一定要有王，他上做了王了以后才有灵长。灵长是什么？灵长就是诗班班长，就是我们的刘国强弟兄。刘国强哪里去了？今天没有来哈，他60岁了吗？啊？哦，刘国强在那里啊，对。就是我们诗班的班长的意思哈，就是说是带领，因为通常都是立位人啊，通常都是立位人。那么这个带领这个圣殿里面，还有这个在朝廷里面敬拜的哈。那么所以呢，大卫不是没有犯罪啊。我们知道，我们以下去看大卫的故事的时候，大卫不是一个没有犯罪的人。其实我们上个月我讲到的时候，我讲到那个温玉就止住的时候，就是大卫犯罪啊。大卫去数点他有多少这个能带刀上阵的勇士，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一个表现啊。对，那么他犯罪，大卫不是一个完人，大卫会犯罪的，以后我们还会讲到他犯罪的故事啊，也很精彩啊。但是他却乐于认罪，他当这个事情过去以后，被人家点醒了以后，他是乐于认罪，而且他是真心悔改。好了，那么假如被人家嫉妒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又必须要很快的要想到，就是说是不是自己太骄傲，锋芒太露啊。我不是讲别人啊，我讲我自己啊，我就常常遭人嫉妒啊，而且我被人家嫉妒的时候啊，我是很清楚的，我一下就感觉到，哎呀，我有一次在国内这个开一个会的时候，这个有很多的外国的这些这个专家过来，有一个是这个韩国人。这个是很有名的教授啊，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很有名。然后呢，我们一起在那吃饭的时候，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就忽然问我，他说：“你怎么还没有当美国的科学院的院士啊？”哎呀，你知道我怎么回答吗？我把头仰天看天了，这不是举目望天哈。然后就说：“没有人提名我吗？”意思说我完全够资格当院士，但是却没有人来提名我。 然后我忽然间就感觉到我这个骄傲简直是太露骨了。对，我就看到这位韩国的，这个是他是韩国的院士啊，然后这个韩国的教授也是一位基督徒。对，我可以从他脸上面看得出来，他对我这样的一种，不管是身体的表情，是言语，就是从身体的言语，以及我嘴巴上面讲的话，还有腔调，他是不以为然的。我就马上就跟他讲，我说对不起，但是我就没讲下去，他马上就换个话题啊，就讲别的东西去了。我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我以前也跟人家分享过，今天再分享一次。你如果听过我这个故事的话，有一次我在别的地方讲到，我就讲到我这个骄傲是我一辈子要对付的事情。这底下就在这个地方有一位姐妹坐最前排啊，她说看得出来。哎呀，我心里面简直是那天的道就是讲不下去了，真是。就举手投足啊，人家都看得出来，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非常骄傲的人。这是我一辈子要对付的罪。我不晓得我站在我们教会的讲台上面，是不是有可以看得出来我的骄傲？我想也看得出来，因为我常常一些骄傲的这些言语，不是说一定要讲出来，有的时候看我的表情，看我的讲话的声调，等一下就知道。这是我的问题啊，我要对付一辈子。你招人嫉妒的这个原因可能不是跟我一样，可能有别的啊，但是呢都是一样，先反省自己的罪啊，看看是不是自己做错了。然后呢，假如不是因为你自己的罪，那么人家还是要陷害你的话，好比像大卫的，大卫很明显的他的遭遇是非常这个不公平的，就他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那么他去把哥利亚杀死这件事情也是很明显的是神的安排，那么他呢这个做的这件事情也是为了神的国度等等等等，但是他却遭遇到这样的被嫉妒的。那而且呢这个不是他来找的，为什么？圣经上面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里面的第一节就是，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其实大卫是要回去牧羊的，结果是硬被扫罗给留下来了，要留在他的身边。不是大卫贪图富贵才留在扫罗的身边的，是扫罗要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结果呢却带来这么多这么多的危险的遭遇啊，这个是真的是非常的不公平哈。对，那我读了这段圣经以后，我也觉得我也为大卫打抱不平啊。对，大卫真的是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结果遭遇到这样子不公平的一个待遇，就让我想起来最近我知道国内的一位姐妹，她是一个海归啊，她回去了以后，然后呢就在一个医学院里面工作。那么这个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哈，就是说回去以后，如果你不是一个什么这种千人啊，或者是一个什么长江学者这种高的这种名誉的话，那么你基本上面呢，你要托付在一个比较大牛的实验室里面啊，才能够工作的。那么这位姐妹呢，不是大牛，她回去了以后呢，她就仔细找看看他们这个学校里面有哪些这个大牛的实验室啊，她可以托付。结果他发现了这里也有问题，那里有问题，这有问题，到最后呢他就没有选，没有选了以后啊，就有很多的，但他只是始料未及的，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就发生在他身上了。你好比说这个有什么不好的差事一定是给他做啊，对，有好差事就轮不到他，明明他是最适合的要去做这件事的，但是轮不到他。然后更糟糕的是大家风言风语啊，然后在背后讲他的坏话，甚至书记都找他去澄清，但听说有这个事儿，结果后来发现没有这个事儿，但书记也就算了。但是就代表有人在那里讲他的坏话， 啊，他心里面非常的愤怒，他不觉得他自己做错什么事情，就是因为没有依附到一个实验室里面去，所以呢就遭到这么多这么多的困难，而且他做的实验也有困难，因为你没有依附到一个实验室里去的话，就代表你自己没有自己的实验室，你懂吗？你怎么做实验呢？对，我们搞这行的都是做实验的嘛，对不对？没有实验室做不来，所以非常非常的这个情况非常的不好，所以他心里面很难受。他写这个电邮啊，问我该怎么办，我就说你读一读撒母耳记上吧，你看看大卫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他受到这么多的冤枉，然后再让他去读一下诗篇了啊，等一下我们会读诗篇哈、啊。你看到这个，我说你学习圣经上面有这样的人，有比你的这个境遇比你还危险的，你呢至少还没有一个人拿一把枪对着你就丢过来，对不对？如果对他丢过来的话，他我想这位姐妹也躲不了，就会被钉在墙上了。我说你至少还没有这样的危险吧，他说没有。好，那么大卫没有为自己伸冤，大卫可不可以伸冤呢？我相信他如果要结个党的话他可以有，你这个我今天没有讲到，这个扫罗有一个儿子叫做约拿丹，这个王子啊他是 crown prince， 就是说他是王储，他是将来就是要当接续这个扫罗要做王的，这个人跟大卫交情非常好啊、这个他可以去找他，没有，你看到没有？所以约拿丹跟大卫之间的关系都是一个很亲密的朋友的关系，没有大卫去找他要想办法帮忙啊，想办法怎么样都没有，所以他这个没有为自己伸冤啊，这个就心里面就静静的啊，就默默的就把这样子这种苦楚的事情就摆在自己心里面了，当然是非常难过哈。我就想起几个礼拜以前，我有一次我就发现我们某位弟兄坐在那个旁边那个小屋子里啊，我就跟他讲，我说啊这个那个小屋子啊是叫做 cry room， 就是哭泣的这个房间啊。他说，我说你怎么坐那呢？他说我迟到。我说那个地方不是给迟到的人坐的，迟到人还是应该进来找个位置坐。我说是因为有小孩子他会哭啊，所以坐在那里。这位弟兄跟我讲，他说我也想哭，因为他心里面有很多苦毒的事情。对，我知道啊，他有心里面什么苦毒的事情，他想哭。哎呀，我就哈哈大笑，这位弟兄很幽默哈、啊。对，我回去以后我一想，我应该坐到那里去。为什么？因为上个月就在短短的一个礼拜当中，我有两个申请的基金被拒掉，我应该坐在里面去哭。后来我一想，我坐在里面去哭的话，如果大家知道的话，我们这个教会里很多的教授啊，大概大家都坐在那里去了。我们教授被拒，这个申请基金被拒这件事情，心里面是很难受的。特别我也觉得这个我写的这么好，我写的这个东西是可以发表在这个非常高档的杂志上面的，怎么这些人有眼无珠啊，没有把钱给我，心里面也不平了，你知道吗？对，也很难受，也想坐在那里。所以再讲一遍哈，那个地方不是给迟到人坐的。我们今天现在也许小孩子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现在基本上没有小孩子，这个所以应该是孩子们坐在那里的。好，那么没有为自己伸冤，圣经上面的教训是什么？说是亲爱的弟兄，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啊，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让上帝来伸冤，这个是保罗不是这个谁，这个大卫啊，他的经历就完全应验了这句话。他没有伸冤哦，他从来没有为自己伸冤过。他有机会杀扫罗，他都没有杀。结果到最后呢， 扫罗却是被非利士人杀死的啊，所以扫罗这个恶人到最后他还是有报应，这个报应呢是让耶和华自己来做的事情，他没有做。所以我们看到扫罗的灵命非常的高。好了，虽然这样讲，但是我们心里还是会愤怒啊，我们怎么办啊，我们是人啊，怎么排遣啊。我们看啊，这个诗篇里面有一些诗很非常的跟其他的诗篇里面的诗都不一样的，这个把它叫做咒诅诗。你看我们读一下，这个是咒诅诗里面这个109首啊，这是咒诅诗里面最典型的一首咒诅诗啊。哎，这首诗是什么？你看到没有？大卫的诗教育灵长啊，你看这大卫自己亲手写的，对哈、啊。然后他写什么？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愿他的儿女为孤儿，愿他的妻子为寡妇，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求食，愿强暴的债主劳农他一切所有的，愿外人抢他劳碌得来的。这个只有三节圣经哦，他这个整篇的圣经哦，啊，这个整篇的诗篇第109篇都是咒诅别人的。哎呀，我说我几天看到这些诗歌的时候，我说这个真的是圣经吗？怎么有这样子狠毒的话？对，都是怨怨怨，你看每一句话都是怨，意思是说什么呀？他是求上帝把这个灾难降给这个人呐、啊，懂吗？非常恶毒的，对，所以叫做咒诅诗啊。这个讲这个咒诅诗的传道人不多，哎，因为实在是很难讲，对不对？你怎么讲？但是呢，我们就看到一点啊，这是什么呢？意思是说，这个是大卫他心里面有愤怒的时候，他选择不把他愤怒在人的面前说出来，然后他就写了一首诗啊。写了一首诗以后呢，我相信是多年以后他当了王，然后呢他有领长的时候，他受圣灵的感动决定交给领长，然后呢传到后世。 OK， 为什么道理呢？为什么圣灵要感动他这个呢？我相信上帝有美意，因为这个世界上面受了委屈有愤怒的人绝对不光是大卫一个，后世后代一定有很多的人是这样子的，所以上帝让大卫把这首诗写出来交给灵长摆在圣经上面。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哈，我们如果有心里面有愤怒的时候，只能向神说，不能向人说的。这种咒诅诗是写给我们后世的基督徒，你怎么样子排遣你心里面的愤怒？你可以关起门来，你跟神大声的埋怨，你说神啊，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愿你咒诅那个人，愿你降祸给那个人，你都可以这样说的，像大卫这样子啊，都可以说的。但是你要关起门来，你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包括你的妻子，包括你的丈夫都不应该知道的，这完全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懂吗？神在听哦，你把你的这个气排出来以后，我告诉你，我就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哈，学习哈，做的不是很好，然后我安静下来以后，哎呦，第一心里面得到释放，第二觉得非常的惭愧哦，跟主讲说，主啊，什么好事不学，我学这个坏事。但是感谢主啊，我们到底是人啊，上帝给我们一个知道我们是人，给我们一个排遣怒气的机会。好，我们再看要学习的大卫的谦虚。大卫对扫罗说，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人是何等的家？岂敢做王的女婿吗？这就是他回应扫罗要把他的第二个女儿再嫁给他的时候，他的表现是这样，意思是说，我是大卫在这个以色列人家中当中是一个很穷的耶西，他的爸爸叫耶西，耶西也是为了放牧羊的人，牧羊人的话就是有几头羊而已，非常穷的啊，对，所以他就谦虚了，他说我是没有资格的。也因为他讲这种谦虚他贫穷的关系，所以扫罗就说，我不要你的聘礼， 不要你的有钱，只要什么，你帮我去杀100个非利士人就行了，这就是你的聘礼。结果他杀了200个。所以，但是你要记住哦，当初大卫杀死哥利亚的时候，他在杀哥利亚之前，人家就跟他讲，说是王啊，已经这个应允，任何人把这个哥利亚杀死的话，他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为妻。所以他完全有资格，他再穷他有资格去讨王的女儿，但是他非常的谦虚，他没有说，大卫没有对扫罗说，哎呀，你还记得吗？我杀了一个人叫哥利亚，那么你曾经说过，你所有杀哥利亚的人呢、啊，你要把你的女儿嫁给我的，对，他没有这样说，他非常的谦卑，他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我家里面实在太穷了。我在以色列人当中，我的家是一个何等的家，哪有资格来当王的女婿？你看到大卫实在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所以大卫谦虚，大卫说，而且后来又说，你们以为，因为这个扫罗都是转弯抹角啊，带让别人来跟大卫说，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我是一个贫穷卑微的人。所以大卫继续的谦虚，虽然他心里面很喜欢米甲哈，对，可是呢他还是很谦虚的，他觉得他自己没有资格。好，我们最后看神怎么保护他哈。对，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他这个扫罗哈，他在近距离之内居然会失手啊，这个枪一下子打射这个轮枪，意思说什么叫做轮枪，意思说他已经把这个枪在他手上垫了一垫，你懂意思吗哈，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代表他已经蓄势待发，懂吗？叫做轮枪，懂吗？啊，意思说他不是说随便把一个枪拿起来就这样丢去，不是的，他已经在手上，已经在那里，已经有一个姿势了，懂吗？结果还失手，两次，不是一次，两次，而且后来我们看到下19章的时候又有一次，那一次也是失手，所以我们看到是神的保护哈，而且。这个圣经上面说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与他同在。各位弟兄姐妹们，在圣经上面讲到耶和华与某某人同在的时候啊，这个是一件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意想不到啊。人家问我，他说黄长老，你有没有经历被圣灵充满？因为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们，他讲究圣灵充满嘛，对不对？然后这个会往后倒啊，然后口吐白沫啊，什么等等的这个。我说我从来没有，但是我讲道的时候，我被圣灵充满，这个我知道的。我常常，我现在就被圣灵充满，啊，我可以感觉到的，感觉到这个圣灵跟我同在。我讲的话，还有我的思想的意念什么样，都是我事先没有准备的，或者我有准备，但是准备的不是。很清楚，很模糊，哎，到了我讲到的时候，就这个就非常清楚，非常的啊，而且非常叫做什么？叫做精明。事实上，原文的意思啊，精明的意思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叫做快，就是速度上是很快的，懂吗？就是他做这件事情呢、啊，不但做得很对，哎，做得很快。我就想起这个国内有一段时间就讲究什么多快好省，是吧？我虽然不是在国内长大的，但我这件事情我都知道。我这件事情是跟彭朝阳牧师学的，他说我们做事要多快好省，哇，我说多也就罢了，对，这个要快，是，他说要快啊，就像我们这个中国的高铁一样那么快，哎呦，哇，了不起，要那么快，然后呢要好，要做的 quality 要好，对，最后还要省啊，哎呦，我说这个真是难了、啊、对，那么这很明显的这个啊，大卫做事情就是多快好省，就是他做的又 quality 很好，做事做的非常的周到圆满，而且时间非常的短，一下子就做出来，所以这个人呢、啊、真是了不起哦，真是了不起，对，所以不但做得好还要做得快，因为什么？因为神的同在啊，神同在，事情做得非常的漂亮，也做得非常的这个有效率，而且本来只要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结果呢他杀了200非利士人，所以呢他从数学上面还可以娶2个老婆，对不对？还可以娶2个女儿，对不对？结果呢还是只给他一个啊，对， 你看到又是神的保守，对不对？所以我们结论今天的信息，一个成功的人很容易招人嫉妒啊！我这里要成功啊，我应该用一个 quotation mark 哈，对，这个世人认为你成功啊，这个大概就是有问题了。为什么道理呢？因为在神的眼睛里面没有成功这回事。你在圣经里面你看到哈，只有忠心的人。你看大卫吗？大卫这人看起来他是成功啊，他居然把一个哥利亚给杀了，对不对？了不起哦，对不对？但是大卫的这个所谓的成功是我们人看到的，在上帝的眼睛里面看到的是他的忠心。他在一个这么年纪轻的一个人身上面要去打这么一个巨人，他的信心是满满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是一个忠心的人。一个忠心的人是不怕困难的，一定把这个事情把它做好。好，那么所谓这个成功，世上的成功一般来讲都是什么呀，都是由某种程度，可能高低程度不大一样，都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荣耀，有很多都是这样子啊。对，那么大卫呢，没有，大卫不是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所以大卫是一个我们能够学习的榜样。那么往往这样的人，所谓成功的人，他不能够隐藏他自己的功劳。那么大卫呢，他没有办法隐藏，因为这件事情这把大哥利亚杀死是在很多人的面前看到的，他无法隐藏的。对，但是呢他在别的地方很谦卑很谦虚，他尽量的隐藏。那我呢，这件事情往往都是我在上帝面前不晓得祷告多少次啊。对，我说我怎么样子能够要真正的学习谦卑。后来我感谢主这个去年到我们当中来这个退休会的讲员，就是那个Hugo 牧师啊，就是从那个匹兹堡来的。我后来在他身上面学到一件事情，你知道 Hugo 是一个非常成就很高的，也是精明啊多快好省的这么一个人啊。对，很厉害很厉害，我是非常的佩服他。对，但是呢他却给人家一个印象是非常谦卑的人。我就仔细的观察，仔细的分析，怎么会他给人家的印象跟我的给人家的印象刚好相反。哎，这个后来我就发现至少有一件事情啊，他是这样做的。他每一次他要讲到他自己的成就的时候，他一定会先说靠着上帝的恩典，下面这件事情做成功了等等等等。所以我现在也尽量的说靠着上帝的恩典，可是呢我当里面心里面骄傲很多的时候，嘴巴的讲靠着上帝的恩典，但是那种骄傲的那个，就像我那个姐妹讲的嘛，哎，看得出来，就像保罗说的，不是这个扫罗说的吗？他说这个要为这个耶和华征战，对不对？他是打了上帝的名字，但是心里面却想我要让非利士人杀了他。你知道像我们这种人啊，这种传道人实在是太容易这个让这我哎，就是丢上帝的脸，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丢上帝的脸。然后呢我们要学到不为自己伸冤啊，这也很困难哈。所以圣经里面由这个咒诅师就是告诉你这是让你排遣的一个方法。但是我据我所知道的，用这种咒诅师的方式来排遣自己心里面的怒气的这样的基督徒少的几乎没看不到找不到，通常比较灵敏高一点就硬生生的就把这些东西就压下去了，懂吗？没有排遣压下去了，这从心理的这种健康的角度来看的话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然后呢他敬重神所高立的人，你看到啊，这个他没有因为扫罗是神所高立的，所以他非常敬重啊，这个我们以后还会再讲。神会保护甚至大大的祝福像大卫这样的人，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大卫。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看到你今天要我们学一个非常几个不是一个几个很难学习的功课，但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感恩， 我知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晓得你在对我说话。我是一个非常不配的人，常常犯罪，我所做的事情跟扫罗没有两样。主，但是你还让我在这个教会服侍，求主赦免。我们也感谢主，今天你跟我们不但跟我这个讲道的人同在，也跟我们的会众同在，我是看得出来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